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你收听的是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在今天周三的好日子啊，每天都可以是好日子，不管天气怎么样，我都会说是好日子的，为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来听到这首好歌曲哦，还没有醒过来的，就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你走前头，我在身后，你抬头看天空，一脸难受，我跟着默默心痛，静静陪伴你是我最大的温柔。你低着头，眼泪乱流，你泄了气的肩膀在颤抖，他说你一定很痛，如果可以多么想要借你胸口做停留。 I love you，
幸福。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这首歌曲的歌名啊，听起来真的很卑微耶，可不可以求求你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跟大家分享。现在时间早上的8:06，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哦近期房市相关的资讯。大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买房子都买在哪里吗？很多人会讲说，哦拜托，年轻人可以买房子那已经很好了，还买在哪里？还是有一些趋势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像人家讲啊，这个高房价、少子化，然后再加上近期这个关税的风暴，大家对于前景、经济前景就觉得有点不太看好。20到39岁的青年还买得起房吗？这个资料哦，是2023年的一个房屋税籍资料。房屋税籍资料当中哦，全台啊共有 114.4 万名青年屋主，占比呢是 9.8%。哪边最多？哪一个县市的青年屋主最多？大家可以猜一下哦。答案是桃园市。桃园市的这个青年屋主 12.6% 被认为呢是青年友善逐潮的一个城市。第二名呢是台中 11.5%， 再来是高雄 11.2%。 那刚刚提到台北市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很贵嘛，老实说你这个没有三两三也是很难买得起的地方。这个房价高不可攀哦。台北市的青年屋主比例是 6.8%， 那实际上转换成户数还是有 8.3 万人哦，也是不少。像刚刚讲到房价高嘛，一般的住宅就是2000万起跳，所以在台北市买房的青年选择的就是比较小的房子，比较老的，或者是比较边远的蛋壳宅。那如果你是未满40岁就在台北有房子了，很有可能多半都是因为继承的关系，你们家的一些房子可能就传到你这并不是你自己在买的，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那要说桃园为什么吸引这么多青年屋主呢？桃园有什么优势啊？这个房仲中心就有来做一个观察跟分析了。他说桃园啊，它的平均房价是台北的1/3，新北市的2/2哦，所以价格上是划算许多，当然也不是真的很便宜，但总归是比较便宜啦。那再来在桃园啊，从化区蛮多的，小宅的数量也很多，交通很便捷，像是高铁、机捷、台铁啊，所以很多人是弃北投桃啊，放弃台北新北跑到桃园去了。我自己前阵子好像有讲过吧，我的大学认识的同学，他也是在过年前后吗？过完年之后吧，就签约交屋了，又是在桃园的一个从化区，买的房子实住的坪数好像有26左右哦，应该是两房或者是三房，我不太确定到底几房，但是基本上格局很方正，全新的房子。那因为他自己是医师啦，算是蛮有条件的，房贷的话他自己应该也算蛮 OK 的。那他去申请房贷，因为身份职业的关系，我想是比较容易哦。他也是买在桃园。那另外哦，桃园的这个女性青年屋主占比有 42.6% 算是蛮厉害的哦。女性自主购物的意识崛起哦，这个我就要特别下，因为确实哦，连我不是我自己而已，我刚刚讲的那个买桃园的那个同学他是男生，但是我自己的高中的闺蜜跟朋友也是前两年买了啊，我高中闺蜜朋友是女孩子，因为我念女校嘛，就我生活周遭真的还蛮多高中同学可能在这两三年间买房子，女孩子自己买，不是因为结婚就是直接买的，要缴房贷啦，但总归就是自己计划性的一个购屋买房。女孩子买房真的蛮多的，不过在台南则是男性青年 购屋主力的一个独特现象。在台南哦，这个男性哦，青年购屋的占比是 60.3% 哦，完全不一样哦。这个性别差异也是很值得观察的重点。那这都是过去的数据了啦，那现在还这么能买吗？现在感觉可能没这么能买咯。虽然说有所谓的新青安政策哦，但是2023年哦，青年屋主的户数是 114.4 万，还低于在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哦 ,115.7 万。所以专家认为哦，现在的状况是薪水没有这么的优渥，但是因为有通膨啊，然后贷款的成数收紧嘛，很多银行的水位已经满了，贷款没有这么好贷，所以你想要在40岁以前青年购物的难度也是提升的。所幸呢，这个囤房税 2.0 有一些相关优惠哦，例如说青年屋主啊，除了自己之外，如果你是因为继承或赠与方式取得房子，你的名下仅有一屋，就是一个房子，并且是自用的，就符合囤房税 2.0 哦，单一自住的一个减税优惠，房屋税率从 1.2% 降为 1% 啊，不无小补啦，能降就是福，我自己都想得很开哦。所以对于首购青年来讲，这个赋税的压力是稍微减轻一点点。那像刚刚讲到说，青年屋主为什么有所提升呢？因为现在的趋势就是小孩子生的少嘛。然后以前更早年是这个传子传女哦，那现在这个概念可能渐渐被打破，大家也会觉得男女都一样啦，所以呢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独生女当然也是哦，女青年屋主也有增加的趋势。不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哦，跟大家分享完趋势，最关键的就是你想要买卖房屋要小心房产诈骗。我们快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哦，有一些房产诈骗的陷阱哦，不要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哦。你会买卖房地产，你一定是有资金的人，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我努力赚钱，我是高知识分子，我才不会随便被骗呢，结果我就买卖房屋被骗，太惨了太惨了。有几个关键要来注意哦，四个关键哦，这也是房仲来提醒民众的四个关键哦，让大家小心被骗。第一个就是产权设定抵押，避免轻易涂销。第二个就是不要随便透露个资，包含账号跟密码。第三个呢是不随意设定定账户，限制每日的转账金额。第四个是地级异动即时通哦，你可以申请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掌握产权的变动。那你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就是要找有信誉的房仲业者跟履约保证机制，这几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哦。像刚刚讲说，在买卖房屋的一个诈骗行为啊，有些是假买家哦，骗取这个地产房产之后啊，向银行来贷款，或者是假卖家以空屋为比哦，骗取真正的买方自备款，还有假租客骗取屋主的资料转租分租，然后还卷走押金，甚至还有假借这个高获利不动产投资，让民众来抵押房产，这几个都是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哦。所以年轻人买房不易啦，像我自己买之前其实也很紧张，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钱，甚至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人生经手过最大笔的金额，就算是你要贷款，你的头期款都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我是真的很紧张很担心，你要找很多资料啊，然后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充满着怀疑的感觉就每一个东西都怀疑他，每一个东西都怀疑他，去问他，你知道，一定要提高警觉。所幸住到现在都还算顺利啦，就一切都平平安安的，但是也确实看过蛮多人真的是在买卖房屋的这个关卡上被骗了，或者是权益受损哦，所以真的是要小心哦。好不容易存到钱了，要买一个房子，觉得是展开自己的另一段美好的生活，结果被骗，那肯定是内心哦就堆心瓜哦，要小心。所以买卖房屋这个要有警觉心，不只是青年，熟龄族朋友也是哦。很多熟龄族在这个阶段可能会考虑帮小孩买房，帮小孩看房子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想要先提前把这个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等等，其实有好多的细节要注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哦。 买房相关的资讯哦，也包含了其实在2025年预售屋即将有14万户史上最大量的交屋潮。所以很多房市专家也提醒这个预售屋屋主哦，为了让之后的包含那个拨款啊，就申请贷款可以顺利哦，找建商配合的银行申办是比较 OK 的，通常也会比个人去银行贷款更有利。那除非你是有一些特殊身份啦，像是什么军公教或什么之类的、哦、可能在银行方面也有一些优惠贷款啊。我自己当初也是跟建商配合的银行来申请房贷。那另外如果你的贷款成数有落差筹不出钱的话，在2023年7月前购买预售屋的屋主、哦、其实是不在平均地权条例禁止换约的规范，所以你要在交屋前啊趁早出售换约哦，就算小赔出场都无所谓，避免最后呢落到这个解约哦，并且还要赔偿建商总价 15% 的惨况哦，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预防，大家自己评估一下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有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的歌曲《水蓝色眼泪》，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
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Oh yeah,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后背的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是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所有水蓝色眼泪。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20，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单元健康好 easy。 今天要谈到的话题哦，诶，讲到安宁照护这个词汇，大家听到就会有点排拒，可能想到就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了？真的是这样吗？有医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今天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宁照护的议题。这个话题哦，听起来真的无比的沉重。我们可能日常接触到的时候，是因为家里面呢，可能有家人已经需要了，你才会慢慢认识跟了解到底安宁照护是怎么一回事哦。而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不仅仅是认识安宁照护，很多时候作为家人，我们正在思考的是，我的这个长辈或者是我的小孩，他在这个安宁照护的阶段，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事情已经是生命的尾声了，这个期间到底应该如何去调适？那这一段历程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邀请到的是奇美医院缓和医疗中心主任谢婉婷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医师你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刚提到安宁照护哦，很多人其实是很不喜欢聊到这个话题哦，格外的沉重，因为想到的是生命逝去的议题，人生的终点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尤其走到安宁照护的阶段，大家多少就是因为病痛的情况嘛，所以是很辛苦的。医师自己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哦，有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也有一些观察，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这句话哦，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想要做到这样真的是蛮困难的。想要先请医师哦，帮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因为刚提到安宁照护哦，或者是医师在服务的地方是缓和医疗中心嘛，很多人如果没有接触过的时候，可能直觉联想到就是说，感觉是例如说我的身体上有一些重症哦，可能说粗俗一点或直接一点，就是人家俗称可能没救了，然后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安宁照护的阶段，然后有些长辈可能更直接，就想说我去那边好像去等死一样。我真的有遇过那种家里面年纪很长的长辈，听到这个照护，他真的就讲说啊，我去那边就是要等死啦，就说得很白很直接。那想要请医师帮我们聊聊这个安宁照护到底具体来讲是在做什么呢？然后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想法，其实也是很多听众可能直觉联想到的部分，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做安宁这个工作，或许可以让大家从比较不害怕的这个角色来了解安宁这两个字。我其实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然后我本身后来比较专责在从事高龄照顾，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老年医学跟安宁照顾。那家庭医师可能大家就比较了解，我们都笑说就是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开始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你都需要一位家庭医生。那只是说我们每一位家庭医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阶段，照顾病人，然后到他整个家庭所需要的一些需求。那为什么大家会对安宁照顾觉得听到好像就很害怕，或甚至可能会有这样是不是要放弃我不治疗我的一个误解？实际上是因为安宁照顾这一个学科，它原本就是在帮助我们讲说生命有限，实际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临终或者是末期，其实不尽然，就是生命有限。那这个生命有限的意思，有可能的确是癌症末期，它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或半年一年，也有可能是临终阶段，但是也有可能是失智退化，也许我还有三年五年的时间。但是因为面对不会好的身体状况，我的症状或者是照护的需求，或者是我心理的困扰，甚至是我灵性的平安，都会有不晓得要怎么面对的状况，也需要一些特别的资源。那解释安宁照护最好的说法，我自己最喜欢的说法是，这是个让你拥有不受苦权利的科别的照护。那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只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必须要我们出现的时候都是这么复杂，而且相对可能比较困难去决定跟照顾的阶段，大家才会常常觉得见到我们之后可能就代表你的人生无多了。不过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内涵或者是我们照顾的目的是很积极的，而不是只是把 人放在那里不管这样子。
嗯，欸，其实刚刚提到主任你们待的这个服务的地方叫做缓和医疗中心，我觉得这个词就让大家感受跟我们刚刚提到安宁这个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一提到安宁大家直觉联想到就是好像在等待死亡的那种平静的那种氛围，可是像刚刚医师有介绍到说，对不同的病人，他可能面对的那个时期不一样，有些很短，有些长，长则很多年都有，欸，
对啊，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安宁照护这一块，其实确实在现在哦，尤其是台湾超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哦，很多长者就是真的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像我自己的话也是，例如说家长辈可能到爷爷奶奶那个等级啦，就是会遇到说可能因为生病的关系啊，以前我们是说哎，哪里痛就去看哪一科嘛，看不好就一直看下去那到某一个阶段，你的症状可能是复合式的，不是只有一个地方不舒服，是很多个地方都不舒服，那这时候就要考虑更多不同的医疗的手段或者是方法。在书里面哦，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医师分享的一些所见所闻的故事，然后也有跟大家去介绍说从医师的角度或刚刚提到这个缓和医疗的角度哦，到底实际上面对的挑战有哪些。医师能不能帮我们讲解一下哦，像我们刚提到去认识安宁照护，很多人对于说假设家里面有自己的亲人可能要去这个缓和医疗中心或者是做一些安宁照护的一个选择，其实一般家属是病人当事人哦，是不是都会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可能就有点排拒啊，或者是有一点很难接受呢？
其实的确是很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但是每一个人不接受的点其实也不太一样，都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样是在宣告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但是其实也有些人会觉得我可能因为接受了安宁照顾，那我可能就必须要住安宁病房啊，但我想要回家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花蛮多的时间先去了解这一个当事人，就我们的病人自己，那当然身边可能也有很多关心他的人，那我们都会一起去讨论。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安宁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帮助的手段。如果你对接下来的生命阶段，可能你最在乎的是要在家，要吃好吃的东西，要去玩，伤口不晓得怎么照顾，或者是我希望是不要疼痛，我希望是可以睡得好。那即使我可能是失智了，会有一些谵妄的状况，那我也希望可以安全的被照顾。零零总总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每一个人针对这一些担心是还无法想象的未来，他可能会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期待，或者是他自己想要被照顾的样子，这也是这本书的书名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意涵。那我们会从这个出发，然后再看看病人过去的就医经验，他自己的个性，家里的资源，然后才提供给他不同的安宁照顾的模式。所以其实蛮多国人也都认为安宁照顾就是一定只能住安宁病房住到离开，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大概有七成以上的病人都是可以回到他自己喜欢跟熟悉的地方，然后是由我们前去他的家，或者是说现在有些人可能是在这个护理之家，或者甚至有些人住在银发村啊、养生村啊，那我们都可以去看他，协助他解决身体不舒服的这一些困扰，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医疗决策的困惑的这个困扰，会协助他们的家庭去做共识。那才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因为实际上重点并不在最后走的那一刻，重点是在最后走的那一刻，每天其实都是一个活着的日子。那活着的日子，每个人都会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助大家 达成这样子的想法跟愿望。
在近几年大家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大家很重视当事人的一个意愿，但我们也最常看到的就是啊，实际上跟病人当事人还有他的家属在沟通的时候，大家各有其不同的意见啊，或者是选择其实也蛮多的，有些人就很拗，或者有坚决的这个底线。那我常常都觉得在医疗第一线的这些医师啊护理师啊，就也面对很多挑战嘛。刚刚想说是希望活得像自己，可是他们可能自己也还没决定，又或者是自己已经决定了，可是他的重要的家人并不允许，又或者是他就勉强答应了但还是不快乐。在书里面其实也谈到蛮多类似这样的情境哦。医师能帮我分享一下吗？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是已经很明确知道自己想怎么做，也许配合起来啊，也就会尊重专业的一些相关建议，可是更多是很多家庭他也面对了他们还没下决定，或者是也有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坚持，那这样子医师这一端该怎么办呢？那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的确，因为我们的一生当中很少，除非我们遇到得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不然我们其实很少会提早的去思考，或者是有机会去正确的预想，就是当我变得衰老，或者是当我有一天我的病情确实是已经没有治愈的机会，或甚至是我人生要圆满了，临终的这一段时间我到底是想要什么，那我想的东西跟医生能够提供给我的，或者是我们讲更大一点整体的医疗照护可以提供给我的，还有家人可以陪伴我的，它会一致吗？这个的确是很常遇到的问题。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比如说家人说我觉得不适合跟我的爸爸妈妈谈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听完之后可能就是会很害怕啊，或者是说就会有很多负面的心情啊。但是当我们私底下跟这些长辈在谈的时候，长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早就想好啦，我只是不晓得怎么跟子女讲，而且我每次要讲他们就叫我要听医生的话，要治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亲自的面对这些当事人，或者是亲自的把话讲开。但把话讲开好像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沟通的方式，或者是传递资讯的方式，或者是说大家都是因为彼此是重要的人。那这重要的人在现代的关系里面也很有趣，有些重要的人是你重要很爱的人，有些重要的人是你重要很恨的人，但是他们可能都会影响到你最后这段人生的日子。那在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你又会希望某些话是讲得开一点，或者是某些话其实不要讲这么开。那这中间其实是需要非常多转译的功夫，协助你跟医疗人员，协助你跟你自己，协助你跟你觉得重要的，无论他对你是好或不好的这些身边的关系人。那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安宁照护的团队最擅长的工作。那我们也不是比如说只靠医生一个人，我们还有护理师、社工师、心理师、志工，我们甚至还有灵性关怀师，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有些东西可能不只是包含医疗讯息，可能还有很多的跟医疗相关，但是有可能是跟每一个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环境更相关的这一些内容。那我们其实是一整个非常完整的团队，而且都是受过很多的沟通、同理，甚至对于做困难决定的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的一些情绪，那或者是哀伤，有训练的医疗人员然后来去陪伴大家做这个过程。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些观念越来越了解，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但我们就可以更早的开始讨论，而不是到临终的时候，因为临终之前可能时间很短啊，人很不舒服啊，或者是人已经意识不清啦，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做这么好的预备跟讨论。
确实哦，就像刚刚医师有聊到的，很多人是你自己亲自 面对那个情境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哦，对，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可是个状况可能很紧急，或者是家人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没有办法去确认他的意愿，或者是到底想要怎么样。然后自己过往呢，可能也不是相关专业的嘛，所以就觉得说，天哪，那我要决定的事情好多，弄得很乱，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确实在刚刚提到安宁照护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医师、护理师还有更多团队的成员哦，其实都是在协助说，刚刚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很不容易呀、啊。这件事情我现在听来，包含听到医师的介绍，还有医师在书里面分享的故事哦，我都会觉得，虽然那个故事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是你会觉得那个情境跟状况很容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并且等我们发生的时候，你大概就会觉得这是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你觉得最难下决定的事情，或者是最难协调的挑战。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奇美医院缓和医疗中心的主任谢婉宁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要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陪着我喝咖啡，爱在空气里轻轻的回，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就算那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不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博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聊到的故事哦，去了解安宁照护，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我们邀请到的是奇美医院缓和医疗中心主任谢婉婷医师。医师您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提到安宁照护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有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中壮年族或者是到退休族群都有，这个话题对他来讲应该可以说是不陌生哦，因为你可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遇到可能自己的亲人朋友会面对这样子安宁照护的一个选择跟挑战。那正如医师所讲的，过往大家对于安宁照护啊，在还没遇到之前都不太熟悉跟认识，等到需要的时候呢，你要花点时间去了解，跟家人的沟通啊，了解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能请医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就说您过往在中心的一个相关观察跟经验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安宁照护的一个医疗协助，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呢？那团队是怎么来帮助他们的？
因为其实安宁照护的概念获得更多民众的了解或者是病人的接受，那我们就是会照顾各式各样的疾病。那其实近年来很被超高龄社会关注的就是一些退化性的疾病，比如说失智症或者是老年衰弱。那像这一本新书里面有一篇，其实很多人读了都会问我的，就是跟一个失智的董事长就是一起喝咖啡。那其实我们如果跟我们照顾的人，医师跟病人如果非常熟悉的话，其实一起喝杯咖啡一起聊聊天，其实好像不是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事情或什么特别特殊的事情。可是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其实已经是退化非常严重的，属于比较重度失智的长辈，可是他的家人把他在家照顾得很好。那这些长辈常常吃一餐饭啊，就是都要吃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上。可是我在照顾这一个就是跟他喝咖啡的董事长的时候，应该是做对了几件事情，所以他很开心的把咖啡喝得很快，都没有呛到。那做对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常常认为失智的长辈啊，他已经可能不认得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把他当作正常的一般人一样，比如说走到他面前然后跟他打招呼，那看着他的眼睛，其实这些都会让退化的这些病人有一个安全感，而且他也会更清楚你要跟他互动的是什么，因为你提供给他的语言跟非语言的这个讯息非常多。那我还有做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居家，这个长辈他是在居家，这个董事长在居家照顾，那居家照顾的时间非常长，两三年以上，所以我们会有几位医生就是在有空闲的时候或者是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轮流去访视他。那那段时间刚好是我的学长去看他比较多，我去看他比较少，所以他就不会记得我，因为他是很严重的失智症的病人，但他会很记得学长。有趣的是这个董事长本来喝的是拿铁，那学长喝的是黑咖啡，然后他是一位非常尊敬医生的董事长，所以他就每次要喝咖啡的时候他就选择黑咖啡而不是喝拿铁，跟医生喝的时候是这样。那他就很可爱的是，如果我们跟他喝黑咖啡，他就可以意识到即使他不认得眼前这个人是医生，可是你跟他喝黑咖啡，他就会知道这是医生来看他，他就会特别开心。然后如果我们不是叫他的名字或者是叫他阿伯或阿公，我们是称呼他董事长，他就会坐得很挺，然后他就会精神很好。那这些所谓的心情好，然后身体舒适放松，在对环境觉得有安全感，这个其实都可以促进比如说像我们照顾的这种失智末期的病人，他可以有更好的互动，更好的生活品质，而且就比较不会有恐惧张望等等的这一些状况这样子。那所以其实除了我书里写的这个故事，这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属有概念，他可能在病人中度失智的时候就会带来我的老年医学科门诊。虽然其实那个阶段我真的没有 在医疗上真的有必要为他做什么，可是我们可以预先在讨论进入末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某些管路，那我们要怎么照顾，我们要怎么样签署这些文件，那什么时候叫做进入这个阶段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拉了一个长的时间，让我在这个末期失智的长辈还认得我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认识，那之后我一照顾他到末期，其实那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也是让家人可以很安心的。
嗯，像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家里比较年长的长辈啊，可能身体的状态突然急转直下，当然年纪大大家都可以理解认知到说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小病小痛，但是长辈会在某一个时刻哦，假设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症，然后再一次病症之后，你说要有很明显的恢复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会有某一个时刻好像你就会觉得诶，以前好像都还好啊，结果怎么这一次看医生或这一次因为怎么样哦，可能感冒或者是什么东西之后，怎么身体状况突然差这么多？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是在家族里面年纪比较小的，就是孙子女辈的这个阶段了。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是长辈，就是生病的当事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女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瞬间很难去接受说啊，我现在做的医疗选择已经不是把这个病症治好了，因为那个病症可能就是不会好，只能缓解呵呵，它不会让你变成例如说像我们感冒嘛，感冒治好了你就诶正常啦，但是他们在那个阶段面对的是他吃药或者是施予一些医疗手段不会让他变成像以前一样，那个感觉我当下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不太开心，有点难受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是病人当事人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接受的事情，因为代表从此之后我所面对的一些医疗照顾或者是手段可能都不会像我以前所认知到的哦，我只要吃药了身体就会好，我只要动了手术了身体就会好，其实那个好已经不是我想象当中的好了。这个在刚刚提到我们要进入所谓安宁照护的阶段，或者是老年哦长者在看病啊求诊的阶段是不是蛮常遇到的呢？
所以其实像刚刚前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是，可能我对于未来的身体状况或者是疾状况或是医疗决定，我需要提早做准备。实际上刚刚薇薇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在面对老化或者是面对现代医疗终有一天它可能没有办法再把我的疾病逆转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心理上其实也是需要做准备的。那甚至很多人这个时候的心理的准备可能是需要他的人陪伴他，或者是他很重要的闺蜜朋友陪伴他，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支持自己的一些友好的团体，或者甚至是自己的宗教的教育，那其实这些人都是可以帮助当事人，就是去面诶，我可能以后本来我可能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但是我以后呢做事可能就要慢慢做，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因为退化了不太能够平衡，那我的思考可能也没有这么敏捷。但是我们不也常常在，如果跳脱安宁照顾，我们不也常常在这些人生的规划里面不停的在宣导一些概念，就是我们要慢活，或者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用一些减法的力量去去无存精。实际上年老这件事情，或者是说生命走向最后一个阶段这些事情，它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不一定都只会是受苦，它也可能有很不一样的可以展现我们另外一种风采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它是改变很大的，有一点像是要走出自己人生以前的舒适圈，所以它其实也需要很多的准备。那在这段准备里面，心情所产生的波折或者是困惑，或者甚至是一些不是这么高兴或甚至封闭的心情，它其实也是需要受过这一些老年医学或者是安宁照顾的训练的一些陪伴人员，比如说志工啊，或者是现在我看到有非常多的看护或者是照护员也都有很棒的这样子的本事。那更难的可能就是可以由我们的 医护人员或者是像是心理师来做陪伴，这一块的确也是很需要做准备的，所以一切都不嫌早，就是谈安宁缓和这件事情不嫌早，因为其实也不会谈了这些事情就来找上你。可是谈了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既然人这个生命体终究都是会生老病死，提早谈提早做准备一定会跟人生很多其他重大的决定一样，我们可以里外都平安这样。
嗯，其实不只是刚刚讲到说安宁照护的议题哦，我在书里面呢、啊、其实有一个篇章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谈论到进入了缓和医疗中心，甚至刚刚讲到说安宁照护的时候，大家直觉联想到的应该是长者，对不对？应该大多数使用的也确实是年长者、嗯、但是大家其实重新再思考一下这个逻辑，你真的遇到例如说生病病重的那一刻，其实不一定是长辈，也有可能是小孩子或者是年轻人，但这件事情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像如果生病什么的，其实我们这个也不是自己能够全然操控的嘛，有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意外总是这个如临至，所以我觉得书里面我还蛮喜欢刚刚医师有讲到，就说不仅是长辈要提前做准备，其实我们自己透过阅读的方式，我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是我算离这个退休还有非常长远的一段路，但是我也会，你说我们会不会遇到嘞？也会啊，并且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遇到，也可能是我很老很老的时候遇到，但也可能是我年轻的时候就会遇到。医师能不能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刚刚讲到说安宁照护，大家直觉联想到的是老人长辈，但确实有一块是比较年轻的族群他也会用到，尽管人数可能不是像长辈这么多，但是确实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也是不少。
在书里其实我就有写了两个，甚至还没有到青少年，大概我们就说他是儿童的故事，安宁的故事。那也有相对比较是青壮年罹患癌症的故事。那年纪这件事情跟安宁照顾相关的关系呢，是在于第一个当然就是如同微微刚刚说的，俗谚说这个棺材躺的是死人而不是老人。或者是我们常有一些佛学或者是禅学的观念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那或者是说人生其实本来就是变动的，不可掌握的，这些东西都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需要安宁照顾，所以好好的去了解这件事情，也可以让我们把当下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子。那我最大的感觉是当我们面对不是长辈的安宁照顾的时候，其实相对会有更大的挑战，比如说医疗人员其实可能也比较擅长照顾年老者，或者是说一般重病末期的，但是对于小孩，哪一些小孩可能会接受安宁照顾呢？比如说有一些小孩他也发生了意外，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小孩呢，他可能是有先天性的不会马上面对死亡，但是其实也好不起来，有可能会逐渐退化的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疾病。那或者是说像我的故事里有举例的，他也有可能，年轻人跟小孩有可能会遇到癌症的问题，所以他需要比成人的安宁缓和照顾更多的资源，而且他可能更需要社会共同的了解跟投入。比如说这些小孩，像我写到的一个巧巧，他其实在治疗的期间跟面对他末期临终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反反复复的都会回去学校上课。那学校的老师跟学校的资源和我们一起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甚至台湾因为占地比较小，医院的空间通常也比较小，不然如果我们在外国的话，很常会看到甚至是专门开儿童的安宁的医院，或者是儿童的这些慢性照顾的医院，他们甚至可能会有很大的游戏的这个场地。那这个其实也都是为了要照顾不同年纪的人，如果他遇到生命有限了，所剩的时间不多，那他在他那个人生阶段可能有不同的需求。那壮年人的话，很有可能他正遇到在工作上可能是一家的支柱， 那因为他的离开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家庭上面的变动，那这个可能就会由我们的社工师特别着力去关注这个家庭，也许也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夫妻之间，我就非常的依靠你，你是我的心灵支柱，或者是你是我遇到这个家庭照顾的难关的时候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牵手跟伴侣。那我失去你之后如何重建属于关于我的生活，这些其实如果事到临头才去做了解跟安排，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事情。那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包含像这一些的。
跟大家分享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哦。邀请到的是谢婉婷医师跟我们做分享。其实有很多故事啊，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是透过文字去了解那一篇篇篇章，会觉得那个感受很真实哦，就是说因为不一样的病症，然后家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病人当事人他有一些自己的坚持，那个场景是非常熟悉的，尽管这些人哦我都不认识，但是我觉得那真的就是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挑战。那我们也不断提醒大家是你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去了解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的，或者是你的家人需要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妥善的去应对，然后做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选择，你愿意的接受的，然后你的家人也愿意陪伴支持的决定，那这个过程哦是很需要我们持续的来学习。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奇美医院缓和医疗中心的主任谢婉婷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微微，谢谢听众朋友。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透过医师的分享，大家更加了解安宁照护。最后来听到凤飞飞的歌曲《想要跟你飞》，我们下次见喽。
人分别，心跟随，我拥抱这份缘的深浅，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你那里需不需要有人陪？你舍不舍得到我的思念？秀美对你不能够再催，陪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缺。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小妹对你陪，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牵你的手岁岁年年。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累。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